Hello， 这里是 Deep Blue 深蓝，我是今天的主播 Jamie， 然后今天和我一起录制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钱德勒和佳媛，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我是钱德勒。
Hello， 我是佳媛。
今天我们久违的要聊品牌了，然后今天要聊的品牌是多邻国。多邻国是以劝学而闻名，就是不仅因为我们大家都在用它，也感受到了一些它言辞上的这种 pushy。 它虽然一直用比较幽默的口吻敦促大家学习，但是它的表情也很欠扁，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嘛，就各有各的性格特征，甚至有人说多邻国的 UI 设计师应该被拉出来打一顿。然后最近多邻国的 APP 的图标就是猫头鹰的脸垮了，然后官方还出来解释说是花粉症，就是导致佳媛老师看到的一直是垮脸的猫头鹰。
没有，我看到的是个绿色的垮脸，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他就是很多朋友分享在朋友圈的是一个粉色的垮脸，就我感觉花粉症应该说的是那个粉色的那个。
但是我是一个多彩的呀，我是一个渐变的绿色到紫色的。
对，因为你氪金了。对，就是我氪金了以后他也就是 super 了，就笑了。就是你知道我没氪金之前，就是我下载那个 app 的第一刻起他就是一个臭脸，然后我在想他怎么能笑呢，就是努力的连胜打卡，特地选了一个我会的工种，就英语，连胜打卡了两天他还是臭脸。
我们说回多邻国啊，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它是全球目前最大的移动语言学习平台，主要的产品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多邻国的 APP， 它提供100多种不同难度的课程，而且涵盖了40多种不同的语言，其中包括克林贡语和瓦雷利亚语，还有数学课和音乐课，最近才上的，以及基于 APP 的付费订阅服务，也就是佳媛刚刚提到的 Super 多邻国。所以还有针对英语学习者专门的这个多邻国的英语测试，全球已经超过有900多所大学和暑期课程都接受多邻国的英语测试成绩了，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播客和商业版，等于说是像面向企业服务的一个多邻国的产品。
我倒是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服务啊，我感觉我主要是在用这个 Super 多邻国，因为我从大概打卡的第二天第三天就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就一怒之下充了会员，因为我发现不然的话那个
机动连胜，
对对对对，那个是不够的，就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就是充了无限会员。对，
哎，那钱德勒你是用那个多邻国学什么语言，就是你两天就要充一个会员了？
我在学日语，因为去年年初在播客里面立下学日语的 flag，从那之后就开始打卡，在 Top of Japan 里面立的 flag， 然后今天在录制之前我打了第422天的卡，中间断过很多很多次，所以我 不得不氪金，而且从第二天就断过了。对，但是我其实虽然学了很久，但我觉得我自己的表达能力，日语的表达能力和词汇量还是没有超过2岁半的小朋友。我2岁半的衡量标准是因为我是2岁半开始进入学校的，开始上幼儿园了，我至今也不认为我的日语超过了2岁半的小朋友。
嗯，那 Jamie 老师你呢？
我是在学西班牙语，然后日语就是当通关游戏在玩，也没有说很正经的学，有的时候也玩日语，也玩那个粤语啦，就是粤语还是多邻国上线的第一个方言课程。然后就是最近一次蛮有成就感的是做 ANA 的时候听懂了机上广播里面说蔬菜和水果
啊。我前两天不是还跟那个还跟你在开玩笑，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他有粤语嘛，就在想就这种偏门的课程他什么时候出一个大厂黑话指南，我觉得也很需要，就是教人说大厂黑话。嗯，
不是很想学。
没有，因为这一点就是我最近在跟一些做翻译的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最近有时候遇上一些大厂的活，然后他们是真的听不懂话。我原来以为就是我原来以为黑话没有那么难懂，后来才发现黑话真的是一个体系，就是外面的人真的听不懂。然后我就跟他进行了一些科普，这个作为方言的一个分支是不是也有可能需要被学习一下呢？我确实之前没怎么用多邻国，我是一两周前就确实是被网上的朋友圈里大家整天那个群情激愤的那个粉色的花粉脸给搞好奇了，然后所以我就去玩了一玩。但是我就是用它主要在学英语， 也不叫学，就是因为我把它当做一个放松的方式，就心情烦躁的时候就用它练练口语，然后看到全胜我就很爽。
嗯，
但是日语真的很容易放弃，这个后面我也想聊，就我也试图去用它学了一下日语，但是我总觉得它那个逻辑好像不太像是一个就是日语学习逻辑的方式，所以我就很容易就放弃了。但这个也是我后面想跟你们聊的，我总觉得它好像不是很适合方块字的学习。
嗯，
那我们不然还是老规矩，先聊聊多邻国它的一个历史。
好呀，就是多邻国的品牌历史其实也不太长，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就是它最近的一个数据，就是截至2023年年底，多邻国的月活用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900万。像比尔盖茨、杰克·多尔西都是他的用户。在去年的财报上，多邻国的 CEO Luis Fernan 提到了多邻国增长的原因，就是除了自然增长之外，社交优先，他所用的词就是 social first， 这种营销策略也是很行之有效的。毕竟多邻国和周边的 IP 在洋抖、TikTok、Instagram 上都开辟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就是去年10月有文章就说多邻国的洋抖账号有近800万粉丝，点赞数超过了1.5亿，上个月3月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000万粉丝了，点赞的数量已经是2.4亿。在去年的致股东信里面，而且多邻国也特别提到了超级碗期间，就是他们推出了一个超级猫头鹰的营销活动，广告是自制的，然后它的花费仅仅是超级碗其他的广告平均媒体花费的1/10，但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主流媒体的报道。超级碗期间，多邻国的社交帖子在 Twitter 上获得的点赞数是所有品牌里面最多的。
我想说洋抖，其实我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词，然后我刚才一直在憋笑，就是一个是觉得这个说法很好，
你们不这么说吗？
另外一个是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土了，我为什么不知道。
我刚刚也很想问他是 TikTok 对不对。
对啊，我刚才说了 TikTok，
我就一直忍着没有敢问，就很怕说暴露了最近是不是用社交媒体账号有什么知识疏漏了。
嗯，好吧。然后去年的年报里面还有两个数据还蛮值得关注的，一个是它的订阅付费收入接近5亿美元，相比前年增长了49%，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总收入是5.3亿美元，也是同比增长了44%，就是都是增长的非常快的。
好神奇啊。就其实我是有个好奇，就为什么这几年好像突然增长，因为我觉得我听说多邻国非常久了，但是就是这一两年，突然怎么大家都开始学习了。
嗯，这个后面会讲到，我们先说它的创始的故事吧。就是2011年，多邻国是他的创始人 Luis Fernan 在一个 TED 演讲中第一次对外介绍了就是他关于多邻国的想法，然后那场演讲被超过100万人观看，演讲结束之后不久就有超过30万的用户注册了多邻国的测试版。然后这个创始人我们会后面会讲到，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他是曾经获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发明了大家现在都在用的 Capture，以及之后又发明了 recapture， 就是验证码，用来验证你不是一个机器人。嗯，后来他就把这两个发明卖给了谷歌，净赚2000多万美元。
所以谷歌的那个验证码系统是他。
对，就是这一位。
那个是一个很天才的产品，因为谷歌还用到那些数据去做他们的算法的训练。
对，所以你们就知道这个创始人是谁了。然后到了第二年，2012年的时候，多邻国就正式上线了，紧接着就获得了2013年的 App Store 年度精选。和他一同上线的还有 Tinder， 就是他们两个是同一年上线的。
专门提到 Tinder 的目的是
没有一个没什么用的冷知识。嗯，对了，2016年多邻国就获得了 Google Capital 4500万美元的投资，同年正式上线的多邻国的这个英文测试功能，允许用户在家里面自己就是线上进行测试，并且获得一个英语语言的证书，成绩是可以和托福的成绩挂钩的。然后2017年中文课程上线了，中文课程是他有一年在一个语言报告里面提到的，就是受欢迎程度第8的课程。2019年的时候新增了威尔士语、纳瓦河语等小语种和濒危语言，而且还上线了粤语课程。2020年 年初全球的学校都开始大面积停课的时候，多邻国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这些国家就是面向三到六岁的儿童推出了识字应用程序，就是多邻国 ABC， 帮助解决全球文盲的问题。到了2021年的7月，多邻国以102美元的 IPO 价格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后的不久它的股价就飙升了 40% 以上。
刚才家园说到说多邻国好像是这几年突然火了，我认知的时间节点就是疫情，就疫情让多邻国感觉一下子被更多的人接受开始使用了，但是之前可能真的是就偶尔能看见它，然后我也知道它，然后我也偶尔用过它，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连续的去打卡或者说真正的在上面学东西。但我觉得它其实是在疫情里面受益的这么一个产品或者这么一家公司、毕竟是一个在线的课程嘛，因为2022年很多在线课程相关的在线教育相关的企业其实都获益很多，但多邻国其实之前有11年的积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更容易爆发的一个状态。而且它应该本身就已经在那个扩散效应的边缘了，就它已经让很多很多人都知道它了，所以它的这个扩散在新用户在接触它的时候会更有安全感，因为你感觉总是听过这个东西的。
确实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它的创始人嘛，其实它爆发的这个点和它创始人决定要在商业化做一些尝试的这个点是差不多的时间。这里就不得不回到说我们要 聊一聊他这个创始人，他创始人经历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是一个危地马拉出生的德国犹太裔，他的爸妈都是医生，所以他在就是中美洲的这种发展中国家还是能够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他八岁的时候就是进入当地一家英文学校学习，然后他的父母呢当时送了一台家用电脑给他，就是当时还蛮流行的 Commodore 64，但是他当时想要的一个礼物其实是任天堂的游戏机。当然这个电脑也改变了他后面的一个发展路径了。到了1995年的时候，创始人路易斯冯安就申请去美国读大学，但是他其实作为国际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的认证考试，但是当时就是首都危地马拉城的席位都已经满了，他只能到萨尔瓦多参加考试。这场考试就是已经跨国了，这场考试花了他1200美元，1995年的1200美元。然后当时路易斯就意识到全球有很多人或者说大部分人是无法负担昂贵的教育成本了，也等于说财富就决定了他们所能获得教育的机会。到了2000年，路易斯冯安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的学位之后，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继续读博，然后他导师是获得了图灵奖的 Manuel Blum， 然后这个人其实是当时就是路易斯冯安就是发明一系列的 Capture 和 Recapture 这个验证码系统的一个引路人吧算是。然后到2006年年底，路易斯开始在卡内基梅隆执教，也是在这一年获得了麦肯阿瑟的天才奖和50万美元的奖金，加上上面说的卖给谷歌的验证码，他就是等于说在30岁出头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你又制造焦虑。
我没有说，我陈述事实。
对，我们只有他的收入没有他的支出啊，这个很难讲他财富自由了。怎样，这样一下就不焦虑了吧。
对，严谨一点就不焦虑了。
人就是这么会自我说服跟自洽。
虽然是这样啊，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长大的人，然后他也一直在思考和寻求解决就是教育导致的这种不平等的问题。于是在2011年的时候，他又重新回到卡内基梅隆，试图创造一种工具让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的接受教育。同年他就和他的学生，也是现在多邻国的首席技术官 Severin Hacker 创建了多邻国，然后提供免费的语言学习服务。 Louis 一开始也没有想好就是多邻国的商业化变现的方向，被点醒也是就是 Google Capital 投资人有跟 Louis 说必须要考虑商业化的问题，因为当时多邻国已经拿了多轮融资了。但是他好的一点是说他可能和一些拿这个投资人的钱去做一些无谓的营销的这种科创公司不太一样的是，它确实是用在开发产品上的。但是很尴尬的是，就是多邻国变现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争议了，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以提供这种纯免费的语言学习产品出来的， 所以中间他也走了一些弯路，包括用众包的形式做翻译啊之类的，最终多邻国是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氪金的模式，就是这种广告的模式，也就是Super 多邻国这种会员订阅。
嗯，而且从他们刚才财报里面看，就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是来自订阅，5.3亿的收入，有5亿美元是订阅，剩下3000万应该是广告和一些其他的企业服务之类的。
是的，没错，
我觉得蛮健康的，而且很简单，嗯，且很容易跟用户说明白，你不接受的话，就是那你就别用，或者说那你就很努力，你接受的话，那你就重会员，而且会员也没有很贵嘛。
嗯，它其实相当于充了会员，一方面你能不看广告。嗯，另外一个就是说像刚刚钱老师有说的一些给你补充冰块啊这些技能，刚刚也聊到说最近经常看到多邻国出现在我们社交媒体上，就是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惊讶的点是在于怎么快30岁的人了突然又想学英语了然后但是大家分享的点都比较好玩，而且就都很激进，就是说要么就反正有几类的朋友，要么就是说今天在排行榜上又能打败谁谁谁了或者怎样的，然后要么就是说今天又被这个鸟给逼着要劝我学习了，而且就是他那些文案还很精彩，就是特别当我体验起来的时候，就我就觉得那个文案就傲娇又怎么讲的刁蛮这种感觉。嗯，你们对他这个有啥感受？我记得詹蜜老师之前对我的嘱咐就是千万不要订阅他的邮件。
对，千万不要开邮件订阅，这样你每天都会收到邮件。
而且那个邮件是不是好像标题还很离谱，就是那种你感觉好像收到有人给你发了情书一样。
但是我一直开着邮件，而且我觉得邮件很挺重要的，因为我经常在邮件里面看到提醒，然后在邮件里面就直接 Gmail 里面就开始打卡了，就比如说今天的打卡我就在 Gmail 顺手做了，我就在看邮件，然后正好看到邮件，然后我就点开，还是昨天的邮件，我点开昨天邮件把今天的卡给打了。
你真的会被打卡这件事情吊着你每天都会去按部就班的做吗？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即便在我不太忙的时候收到了他的打卡 push 的推送，但我有的时候心思还会一软，哎呀懒了就今天就算了吧，就是我就会略过，就你还是会乖乖的每天打卡的。
这个事儿已经不给我造成一个这个压力，或者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任务了，就是对变成了我一个习惯，而且我如果没打的话我会沮丧，我已经变成这样了，就是他已经反过来了，变成了是一个很主动的行为，我是这样的，所以他没有给我造成困扰，没打卡给我困扰比我打卡给我困扰要更大，可能是一个沉没成本的问题，因为我已经400多天，我的沉没成本是很高的。
嗯
啊 ，OK， 这可以是一个理由。那我也想借此采访一下你，就刚刚那个问题，怎么年到30多了突然想学习了，而且学一个新语言？
你对年龄很在意哦？
哎，也不是了，没有这个意思，你不要这么敏感。其实我想表达的不是说一把年纪了就不该学习，其实我30多其实只是想表达一下，嗯，通常往往大家在这个时候趋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跟工作状态，可能没有什么一定要推使我们去学一个新语言的原因，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小时候学语言都是因为比如说要考试嘛，就是要么是应试教育，要么说要出国留学，要完成一些雅思托福这些考试，所以那一定要去认真的学一个语言。嗯，然后那其实长大了以后，就是虽然说确实可能旅游会是一个有，因为我立过无数的 flag， 哎呀去那个西班牙语国家就觉得就是不会说西班牙语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当作是风土人情，然后立个 flag 想要了解一下，然后去日本几次以后也觉得说嗯不会日语好像就没办法深入的了解日本，立个 flag， 但是后来都算了呀，就是动力会容易不足嘛，所以我就好奇嘛，就是说如果不是生活环境迫使你要产生某些变化，因为我所知的就你生活环境并没有迫使你非学不可，那你为什么会能够坚持的想要学一个新语言呢？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啊，对我来讲就是好奇心，我会被好奇心驱使的能做很多我自己都看似不可能的事儿，然后我也很享受这种被好奇心驱使的感觉，一个是我不认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这样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我比较排斥或者反感所谓稳定的生活，我不希望我的生活会被归纳为我进入了稳定的状态。学日语其实对我来讲是我老早都想学，但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一直在做淘宝直派嘛，它让我对日本的了解，随着在做这个的时候让我对这个日本的了解本身就在不停的增加，而且我又知道了一些懂日语 可以让我对日本有更深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前提，那这个时候我的好奇心就一下就达到了很高很高的一个点。又加上我在播客里面录那期节目的时候，录那期学日语的节目的时候又立了 flag， 所以综合吧，就让我觉得是时候开始学日语了。然后我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就像打卡这种事情，多邻国并不是我第一个打卡的产品，我上一个打卡的产品大概什么值得买，其实打卡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跑题了。反正就是打卡这种事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就是 很有负担的事，就是在这种只需要重复就能完成的事上，我的耐心我不觉得它很费劲的。对，
不过你刚刚说好奇心的时候，我想到我当时大学就是有一个室友，就是我们当时都很喜欢看名侦探柯南，但是名侦探柯南里面有很多谜题是跟日本的就是平假名包括他的日语读音是相关的，然后我这个同学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他就去学了日语，然后他后来学完之后就跟我们解释说啊，这个案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就觉得很有意思。
嗯，哎，但我们拉回来一下，就是我觉得你们刚刚说到好奇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很好的答案，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nsight。 哎，我前阵子还在看那个有一个我现在有点忘了，就是美国一个脱口秀演员，他就在有时候时至争边的讲一些当代白女生活的一些让他不能理解的事情等等的，但他其中有一个提到，就他的那个视角经常就是在批判一些西方社会所习惯的那些社会方式嘛，他就说如果我问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的回答如果说是 for fun， 就 fun is a good answer， 对他来讲如果有一个人能为了有趣做这事，那你就去做，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然后但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可能对，刚刚如果非要 Q 年龄的话，那我就继续 Q 一下，就是比如说当我们三十就年龄比较大一点，
烦死了，你怕别人不知道我们三十
我就杠上了，就如果我们年龄稍微长一些以后，我们还会去愿意做一些超出框架之外的事情的话，那其实本身这也是一个很可贵的事儿嘛，以及说这事儿说明它本身给你带来了个比较大的乐趣。但如果往回抓一下，就是其实我也想聊，就是比如说从英语学习为例的话，那我们以前都是怎么学的？因为其实我也在想，我们在多邻国上的使用体验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学英语的方式还挺不一样的嘛。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小时候的学英语方式，你们现在还有印象吗？然后如果去对比多邻国的那个学习体验，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同？
我小时候很小就开始被逼着学英语，应该小学之前就被逼着学英语，就是当时是看各种我妈买来的英语的各种 DVD 嘛，美其名曰培养语感，就是说哎呀，你不用去学，你就跟着看，每天就在泡在这个环境里，你就现在想想确实是这个意识是很超前、
哎、
啊，很超前。他说你不用去跟着背，你不用去记，你就是听习惯了之后，你以后开始学的时候你就会更顺，你就看嘛。但那会儿我的视角就是我在看了一个傻老外跟一个很不聪明的布在那没话找话硬聊。我后来回去看，我是前两年回去收拾家里又搬家，我看到那一套 DVD 了，那套 DVD 是教音标的，他就是在教音标，他并不是很对话的那种，他是在很认真的教你音标所以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反复的学音标，但那个学习其实还是有用的，就到应该到初中才开始正式的学英语嘛。那会儿我对发音这个事儿不怵，而且所有的单词的发音我基本上都比较清楚，然后音标一直都算是简单，或者说我觉得都不用学，但仅此而已，没有什么乐趣。但我对英语真正感兴趣是初中的时候，我们英语老师给我们放 Country Road， 就他经常给我们放一些英文歌，他说哎，也是说培养语感啊，给你放一些优雅的他喜欢的英文歌给我们听，放了很多很多歌，但 Country Road 是对我冲击最大的，就是那首歌就对我造成了冲击。他的因为我本身也学钢琴什么的嘛，就那个歌的调啊词儿啊都让我觉得特别的美。然后我们英语老师也很棒，是一个就是很年轻的女老师，然后也很漂亮，然后她也很会讲，然后很会启发我们各种。后来我们高中的英语老师就是一个没品位的那个糟老头子，然后他就讲得很差，他就完全就是对着课本讲，对课本讲他可能都讲不明白，我觉得他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我就完全吃老本，对我来讲学语言老师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如果老师我不喜欢，这基本上就学不了了。
那 Dora 有让你喜欢上吗？
没有，我其实学日语更喜欢那个比较丧的
拽姐。
啊，对，
拽姐，
她是我比较喜欢的角色，
拽姐就是她个性比较鲜明嘛。还有一个老头是个爸爸，还是还有一个小孩子的角色，就好像没有那么那个。
你们说的这几个是不是都是在那个答题过程中出现在图片里的人物？就是每道题上面他有时候会配一些图，有场景，是那个人物。
对，然后他会出现在每个阶段里面，就是你那个进程里面，他也会在旁边。
对，他们是守护星星的人。
OK， 我就真的没看到他们，就我就是忽略，你知道吗？我就是只关注题目，然后只关注题问题是什么，答案是什么，然后就进行一些疯狂的作答，我根本没有去注意有哪些人物出现。然后如果再反思一下，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学生，就只想做题，把题做对，因为这也是我以前小时候对英语的学习。就我以前一直其实在就是学雅思之前就完全是哑巴英语，就是我的语法非常非常扎实，因为我的高考只有一听力题一道题扣了分，其他全是对的，就是我的语法已经被我列成这样了。然后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过了两三年，因为高考完过两三年就开始读雅思了嘛，然后你就发现你一个雅思要考口语，就是你两个词都连不起来，磕磕绊绊的，就是你完全不会说话。后来但是我用同样应试的方法去对付雅思这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就对着那个线上的视频课，因为雅思其实有题库，我就把所有的口语题都列下来，然后去琢磨它拿分要点，因为其实可能6分 6.5 分7分跟你的答案长短你能拓展的方式是有关系的嘛，我就几乎把所有的题的答案用长的方式都写了一遍，然后就一遍遍念一遍遍的背。就其实我后来考雅思最后是考到了一个我申请学校够用的分嘛，但其实我并没有真的会说话，我只是会背那些题，以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雅思一共考过三遍，我最后一遍考的时候，那个口语老师他一定是感受出来我在背题了，因为他在那么短短的几分钟里换了好几个 topic 跟我聊，他可能就想试试看能不能聊到一个我没背到的 topic， 结果发现我全背到了他聊啥我都能背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说雅思在中国的口语会被压分，我知道原因了啊，是因为某一类的学生很多。
就是因为我这种人很多嘛。
你让中国学生平均低了0.5到一分，
还好我是在你前面考的。
对，有小分的要求，就你还不是说四个平均分，就是四个模块平均分到7你就能申请学校，有些学校就要你口语什么也要就输出项的也要在 6.5 以上，那你到 6.5 口语你就得就比如说聊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你就得聊说比如说我喜欢逛公园，我为什么喜欢逛公园，我逛公园的时候能干啥，就你起码得组织出三段结构来，我几乎就把所有的话题都组织了一个三段结构然后全背下来然后所以我刚才就想说，就是可能就是由于我是一个非常在语言学习这件事情上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学生，因为事实证明我这么背完这三段结构，我出了国依然面对外国友人还是非常的懵逼，就是张口是瞎，我最后是因为工作实在要用到语言，然后被迫成了一个会说英语的人，要不然我就一路是哑巴英语下去。但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应试英语教育带给我的思维，就是说只要能做题，题目最重要其他的场景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是浮云，
考试能手无知一身嘛
但 Jamie 老师你的心路历程会不一样吗？毕竟你还是一个专业翻译，就是那你在语言学习的道路上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之前有说我自己学语言是很功利，但是我后来回想一下，就是我可能方式是比较功利，就是我会选择对我自己来说效率比较高的方式去学习，但我可能学语言的出发点还是因为它给我带来很多乐趣，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会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而且就是你不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或者固有的认知里面打转，这个对我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学英语，就是我小时候接触英语比较早，是因为我爸有一套很齐全的新概念英语，然后我的启蒙就是里面的笑话，就是我会让我爸读，就是一开始是读中文，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些简单的可能会让他读那个英文，然后我到现在就是记得新概念英语2里面那个第一篇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那个 那个对我印象很深。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几乎周围都是这种欧美金曲，然后我有段时间很爱听艾薇儿的歌，然后还有迪士尼的原声的就是电影的录像带，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有的歌听到就是要开嗓的那种 肌肉记忆。然后在学校里面学英语就是一开始就是纯靠语感，而且高中之前好像就觉得语法没有那么重要，就我学英语里面可能唯二的两次感觉到受挫，或者说也不是受挫，没那么严重，就是感觉到有点不顺利或者进度慢，就是一个是学音标，然后一个是学语法。但是学英语的这个乐趣是和他给我的这个正反馈以及在这个语言体系下能够学到的新东西相比，就我觉得这些完全是可以忽略的。然后学语法也是因为后面高二高三当了英语课代表，就是被迫要回答一些老师提出的为什么选这个题的东西，然后但是规则和语感就是连接上之后，你会觉得英语的表达的可能性也更多了。然后后来学翻译就更好玩一点，因为学翻译就是老师就是完全不会在课上讲语法或者教你某个单词的用法啦，他设定你是一个有完整的学习能力和自主的学习能力的一个成年人了，因为也确实是这个情况，所以你在课堂上做的最多的就是练习，然后你会自己想各种办法去记单词或者什么的，因为老师给你的任务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个阶段要密集的学一些法庭的用语，或者说是一些医学的用语，那你不会这个单词你完全是翻译不了的，就是你寸步难行，那你就想办法，或者说你今天设定一个任务，说你每天背20个单词，你不管怎么样你想办法把它记下来，就有点这种。
哎，但其实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你在国外学习语言的这一段，就老师会给你们先有一个情景，比如说你要翻译跟那个法庭有关的，那你有一些词你就必须要掌握，其实这个底层逻辑跟多邻国是一样的呀，就是因为我
很像它是场景化的，
是的是的，就我用多邻国不是都是在玩英语嘛，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它那个什么办公场景化，然后今天就是让你认识一堆的那些家具的单词，什么书架是什么样的，然后抽屉是什么的，然后花变着花样的去让你去用到抽屉这个词儿，或者是什么书架这个词儿。
对，他会反复的让你意识到你是在这个场景里面，然后你学的词是相关的，所以这样才能建立你一个可能在这个场景下应用的一个完整性。
就是我现在如果去反思我对英语后来逐渐熟练起来或者说会用起来，我确实认为英语它是一个这样的学习方式，它其实是一个你对某一个情境如果比较熟，然后你就密集的去接触到这个情境里头的各种词汇以及说 N 种表达方式之后啊，你就逐渐的就模块化的击破嘛。但我同样就是想就会有一个问题，就它对于我们这种方块字的体系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就是这就我最开始提到的问题，我试过多邻国的日语，但是我就感觉好像我很难用多邻国日语进行下去。就是几年前我也想学过日语的时候，当时还是找我一个学日语的朋友，我说你要不然当我的老师，我给你付钱，就是然后他说啊，那你先试试看你50音怎么背得下来，你要是能背得下来算是初步通过了他对我的坚持性考验了，他说那我觉得我可以继续教你，结果我确实没有坚持下来哈。但是我就印象很深，就是他让我第一步就像我们小时候背那个 AB 阿波茨德背拼音一样的，就是先从学音开始嘛，然后你再去学这个音怎么组合，然后以及说就是从点到线到面，有一个音到一个词到有一个句子等等的。就我理解可能日语跟中文在这个逻辑上是比较像的，但其实英语好像又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就感觉多邻国的日英好像两边不太匹配。但我不知道钱老师你这420多天过完，你有没有觉得它的逻辑是对的，或者说它逻辑是一个适合你学日语的。
我是用英语在学日语，我这400多天都是用英语在打卡。你们刚才在说邮件的时候，我理解你可能是说的是中文的邮件那些，所以我没有太接上，是因为我是用英文的。它英文它也是比较渐渐的那种风格哈，但是可能跟中文的那种渐渐不太一样，也可能是我个人的理解只能理解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不能理解到全部。 但我是用英文去学的。我最开始就是其实是为了偷懒，因为日语里面有很多词是外来词嘛，就很多词就是直接英语来的，所以就是它的读音就是英语的读音啊，我是这么想的哈。但是呢，我最开始在背五十音的时候，我就是现在确实是不应该，我偷了一个大懒，就是我努力的把平假名很快速的背下来，大概用了一天多我就背下来了，然后很熟，然后我可以就是各种你随便选我就能写，就是那非常非常熟练。但是我到现在片假名我都认不全，所以我就整个偷懒其实就失败了，就是我用英语学我并没有更简单，因为片假名我不认的，有些时候就是只能硬猜，因为这比如说它America 这几个词里面可能是五六个片假名，我可能认识其中的三，然后我大概去我就大概知道哦 America 就是知道是说在说美国，我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学的很不扎实。
所以其实你在用多邻国学日语之前嘛，就是你其实已经有背过平假名片假名，就是你还是有一点基础的，对不对？
不是，我是先开始学，然后我发现他就是从平假名开始教，然后我看了一下大概他的整个的教学，就是先要你把平假名和片假名掌握个差不多，但对我来讲这个节奏太慢了，我觉得这么分散的学会对我来讲很容易放弃，所以我就很快的在一两天之内就把它完全的掌握了平假名。
这就是我对那个多邻国日语的意见嘛，就是因为以前我朋友就是让我比如说听日语歌就啊 UVL 卡 Q 会扣那个把它先背下来认会，然后你再开始去组合。但我就发现多邻国全是散点化的，就如果我把它选择我是一个小白的方式然后开始学，那就是没办法记住。我觉得按照我就是这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学习它还是有一定程度，在最开始的阶段你得下一点苦功，死记硬背还是得有，就全靠这个点点选选匹配我感觉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感觉多邻国好像更像是你有一定的小基础了，然后你再开始从线上，就我还是认为它会是更偏向一个也比较趣味化的补充吧，就是说帮助你去加深记忆的一个方式，但它不能解决你没有办法偷懒，就你最开始得下的那个死记硬背的功夫，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我应该大部分语言开始那个字母表你还是得背一下的，我是觉得你开始花个短暂的时间集中给它压出来更不容易放弃吧，我这是我的感知。因为如果上来就很散的去学，你比如日语因为五十音比较多嘛，算是100个字母，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你比如你去学西语或者学其他的语言，可能它跟英语比如它本身字母很近，然后你可能只需要记住那几比较特殊的几个，这种 maybe 可以，但我自己去学西语的时候我还是得你先把那20几个字母还是得快速让我记住，然后知道它的发音，知道它怎么写。
确实我也觉得就是前面的基础还挺难记住，因为到后面会觉得有点散，但是五十音的应用又会反复出现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的练习里面，就觉得有点绕远路，不知道尽头在哪里。
哎，对，所以我现在就又回去练英语了，就是感觉给我的正反馈比较强就我尤其喜欢在多邻国上做一些口语题，显示自己我现在不是哑巴英语
但我觉得它价值其实是就是可能你对一个语言产生兴趣，或者说你决定要学这个语言之后，它真的让你坚持下来了。我目前还觉得就是确实没有同类型的语言学习 APP 能让我怎么说相对心甘情愿的坚持下来。我觉得多邻国确实是让我坚持下来，因为我觉得就坚持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事情，尤其是就是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就是学习而且学习语言会是一个挺反人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点上做的还挺好。
对，这个是我觉得多邻国本身他对我来讲的优势劣势都在这儿。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学语言很严肃嘛，然后总要觉得要深吸一口气，可能要埋头学个很久，把头扎上开始认真的学才能开始。但多邻国的优势是在于你开始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很轻松的开始，但是呢它的劣势就在这儿，就是你终究还是要拔一下那个学习曲线的，而多邻国整体的学习曲线比较线性的那种平滑。所以我觉得这个优势劣势都在，这可能也是它用户数很多很多的原因，就是你上来要把第一个门槛要降的低一点，你才能先让人进门嘛，然后慢慢大家往上爬。
而且它其实是利用这种就是 持续性，让你持续的感到说你在跟这个语言或者在这个语境下发生一些互动，就是有点就为什么它对我来说有点像玩就是有竞争性的游戏，就是它那个宝石等级，有的时候我好胜心上来了会用那个利用他们的规则就是跳级，然后跳级之后你再回去做前面你本来没有做的，然后你的积分就会翻倍。嗯，就是有的时候会这样搞，但是你还是觉得说因为这个东西有乐趣，所以你会时不时的或者说你规律性的回去玩它。
我现在我觉得我英语还是挺支离破碎的，因为现在毕竟不在这个语言环境里，用的少，但是呢出国玩沟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就发现我大概掌握了英语说重音这个诀窍或者沟通的方式，我知道怎么让人听懂我在说话，就我可能说一句话他语法还是错的，或者说他语法还有问题，或者说他的表达词也不一定很准，但是你知道怎么去观察对方反应而让对方知道你要说的重点跟需求。嗯，就是这个我感觉是你当你 get 到这个点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语言我是会用的。
而且你可以很习惯性的熟练的用，哪怕你组织不出句子来你甚至可以给他蹦重点的词他也能明白。
哎，对啊，对，然后你还挺自信，反正就是你很相信自己会用这个语言。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你认为的可以是你自己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你从谁那儿学了一个口诀，是你自己大量的实践或者学习中自己总结了出来。
啊，对，
我觉得这个会给你很强的一个信心的支撑。
啊，对，
你们刚才说的时候我想到就是我们学语言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沟通嘛，然后我读翻译的时候就是大家会翻很多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有中翻英也有英翻中，然后有一次英翻中之后那个老师就是批完作业然后来上课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把你们翻译成中文的东西给你没有上过学的什么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就是老人去读，如果他们都读不懂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是失败的。
对，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说我又想要那个拉踩一下大厂的黑话，就是说你这一套话你放给场外的人压根本听不懂，那你创造这个语言体系是为何呢？但是并不妨碍大厂黑话这件事情仍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本质上还是有个原因了，就是大家还是偷懒，就毕竟现在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身边在大厂上班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家已经形成了一套语言体系或者说大厂内的语言体系。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讲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它其实很多语言啊就是它是有一点高度凝练化的，就是打比方就是好像什么东西你都能赋能，或者说什么东西你都能对齐，或者有的时候想要说你这个文件做的不够好就说你这颗粒度有问题，就好像颗粒度赋能对齐这些能够总结很多的问题，但这语言是不具体的嘛，这个那其实你挖到根那这是不是一种偷懒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偷懒，对吧？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对，同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那就是确实有的时候工作思想滑坡，工作想偷懒的时候不是很想明白这个业务的关键诀窍关键问题的时候，我就用一个词，我做了这个动作能够为业务赋能，那你到底赋啥能了呢？你解决什么问题了呢？我可能就是在当下我就是没想明白，但是我又得给老板交作业了，我就这么一写。但确实他我觉得他其实反映的问题就是一种偷懒跟没有深思熟虑嘛。其实这跟 Jamie 刚刚你说的那个在国外英翻中其实也是很像的，
就有点像大家对那个翻译腔的迷思。对，有点像这个，因为你如果真的意识到说这个东西从英文翻成中文它还有很强的英文的痕迹，那这个东西是就是不符合翻译的标准的，它是一个半成品，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读懂它这个语言里面的意思，然后你在表达的时候也只是照搬它的一些词的组合而已。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它在翻译者本身来讲也是翻译者的一个偷懒嘛，它看似好像把那个英文翻译成了一个方块字中文，但其实它并没有去考虑方块字这个中文它的表达的效率跟它是不是真的表达到位。那你说对吧，看似厉害的翻译工作跟创造大厂黑话的人有什么差别？我就说不合格的翻译跟大厂黑话一个道理。
对，因为好像国内的翻译会说信达雅嘛，但是我们学翻译理论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最好的翻译就是他用一个词去总结，它是 natural， 就是你在你的目标语言的环境里面下，它听起来是自然的，是好理解的。
对，而且我感觉确实如果单纯就又扯远了一点，就是如果单纯论英翻中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的。就我自己有一个很直观的困难，就是我经常很难阅读翻译过来的内容，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或者一些书，然后以至于我经常有一种阅读障碍，但是我又很想要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索性就去找它原版书，然后在英文语境下就很顺畅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稍微仔细看，尤其是小说散文类的，我觉得就是没有翻译好，就是它就是有一点翻译腔在，并且它的翻译逻辑也是完全照搬英文的逻辑变成中文，它并没有去考虑它的一个整体性或者表达的方式上的那些细节。
因为文学翻译可能和就是这种我们说的就普通的文件翻译什么之类还要更不一样一点，就是我们会觉得文学翻译它其实已经到了再创作的范畴了。
是的，我觉得它肯定是得有肯定会有一道译者的再创作，所以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跟我们今天语言学习无关，就到底译者是要去关注它的一个原文的客观性，还是说要加入译者本身的主体性去做再创造。因为其实给观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嘛。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疑问，跟我们今天语言学习没有关系，扯远了。那我们不然收回来一下，我今天不能把话题扯得太远，毕竟我是一个主持人，对吧？肩负起主持人的责任。就我们刚才也唠了很多学语言的事情嘛，但是就是今天主题虽然说是多邻国，就是线上的一个跳跃式的有趣味的学习，但本身关于就是学语言这件事情，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想法吗？
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是找你自己感兴趣的媒介，如果你喜欢看绘本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从简单的你感兴趣的媒介开始，或者说你喜欢看一些英文的笑话，这些都无所谓。我觉得一开始的那个兴趣是很重要的，然后其次就是可以设定一些目标，就是其实你要说达到一个跟人沟通的水平，或者说我去考试啊，都是一个很简单的目标。然后你设定目标之后，你就会比较有动力往那个方向去努，不然你就是因为其实打卡也算是一个目标嘛，对，所以这样会比较有助于你坚持。因为最终你还是如果要应用这个语言的话，你可能还是到这个语言的原生环境里面去生活，或者说是真的把它应用到日常里面。但是我是因为我留学的时候已经比较晚，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完大二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在没有这种环境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你让自己的学习中增加一点乐趣会很好。
我同意 Jamie 说的，然后我自己在学日语的时候，我看我喜欢的日剧，反复看之前的，然后把字幕关掉，因为我一直觉得，有字幕其实很影响整个看电影或者看剧的体验。我现在看中文，我也会把字幕关掉，关掉之后你会发现你完全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是那个人的嘴在说话，而不是屏幕下面的有一条白字在说话。这个时候你会更容易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还有就是其实就是跟当地人聊天吧，我就抓住一切的机会在出去的时候跟当地人聊天，你甭管你是多么的散装，我总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就是会对你很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能给你很多的正反馈。因为当对方知道你在努力学习他的语言的时候，他会给你极大的包容，这种包容会给你很大的信心，很大的这个正反馈，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是的，同意。我同意你说跟当地人聊天这一块，但是就是关掉字幕然后看剧这一块对我来讲就不太有效。就是以前小时候我们最经典的英语学习素材 Friends 老友记，我每次就是只要关掉字幕我就开始走神，我就没办法看。
我之前 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就是工作蛮多年了，然后他突然想学英语，然后当时找了一个外教，那个外教就是这种学习方式，他就是找了一个可能美国的情景剧，然后关掉字幕，然后放一遍之后问我这个朋友说刚刚那个场景你觉得他在干什么，他又在干什么，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就是你就会比较专注在这个可能语言的应用里面，而不是去关注说那个底下的字幕。
行，那我下次找一个感兴趣的剧来试一下。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聊了很多了嘛，就是从多邻国它的使用体验啊，它历史等等的，就先到这边。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去分享你们自己使用多邻国的体验，以及我确实真的很好奇那个问题，就是到底要打卡多少天多尔才会笑，我真的很想知道。
可能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呢，就是打卡。
就是大家要是有谁没有氪金然后但是让多尔笑了，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声吗？
然后呢，也欢迎你加入 Deep Blue 的听友群，可以添加蓝莓酱的微信蓝莓 tester， 蓝莓酱的微信你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直接复制并发送暗号深蓝给到蓝莓酱，他就会拉你进 Deep Blue 的专属的听友群。现在 Deep Blue 也在 Apple Podcast 上上线了，然后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评论，希望你听到这儿也可以去跟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评论，谢谢你。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拜拜
拜拜。